Hello， 我是 Kid。
Hi， 我是远远。
Hi， 我是周怡。
2024年2月21号，无论你在哪里听到这个声音，欢迎来到脑内飞行日志。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们上次有说要那个龙年的那个，对不对？
我有准备，我有准备。
哎呦，有一人一个差不多了吧？
我什么都没准备，
我准备了一个谐音梗。
就是说
龙年好多谐音哦，
这次很多谐音，那我就先讲了，因为我就怕被抢走。就这个我其实那天也跟你们说，我觉得这是唯一一个比较我觉得蛮好的，就这个谐音梗算是有中我的祝福的感觉，叫做吉龙五春。吉就是吉祥的吉，然后龙就是 dragon 嘛，龙年嘛。好，这个等一下可以聊一下。然后舞就是跳舞的舞，春就是春天的春，吉龙舞春。
吉龙舞春，
对、
哦、
好，那谐音写什么？就是吉龙舞春啊。
前段我算是祝福吗？
你就想成一种年年有余的概念。
对啊，
哦，
年年有余、
哦、
听起来、
哦、okay, okay,
okay. 我也差不多啊，我叫虾米龙后。
虾米龙后。
好啦，有龙、
嗯、
有龙，
祝你虾米龙后龙后龙后。
OK，
我知道我知道，我前阵子 我同事有密我一个，我觉得很新潮，他说荣耀春潮。
OK， 荣耀春潮、
欸、没有谐音啦，应该是没有谐音。
有吧，荣耀哦，我以为是什么荣耀之类的谐音，只是我想不到春潮、
就是龙春潮哦，就是春天，
就是春天，就是是吗？我也不知道哎、
欸。
听起来是好像蛮厉害的感觉，
感觉是
就是有种龙年开始要发了的感觉，是这样吗？
对啊，我来看看哦。春季的潮汐形容骑士之猛，嗯，
骑士之猛什么东西？这个是本来就有这句话是不是？
没有，我在查春潮是什么意思。然后就有人春潮是这样解释，
我怎么觉得你是不是要直接打 全部四个字，搞不好他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句是什么，然后你现在拿出来讲。
他好像是潮水，嗯，对，潮水上涨。
我猜药是那个跳药的药是不是？
对对对，跳药的药。
然后春天的春，潮水的潮嘛。
对，
听起来好色哦。
龙在春天要高潮，
哎哎哎，我不是吧，不是吧？春潮听起来就是微微的色，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其实就想说，大概就是那个意思了吧。
大概就是，那你大概是什么意思？
对啊，你大概是什么意思？我靠！我靠！
哎呦，还有点像是就祝福你蓬勃发展吧、
哦、
有点像这个概念啦。
OK OK， 涨潮涨潮，春天涨潮吧之类的，
可以可以
之类的之类的，
不太能只有春天涨潮啦，可能要春后吧，春天过后。
说的也是、欸、
不然你只有春天那蛮惨的。
你这样讲也是有道理哦，你真的是，你刚刚那回答真的是吓了我一大跳。
呢
是不是？是不是有一点吓人一大跳？
对，吓一跳，吓一跳。
哎呦，
对，好啦，反正我觉得这几天，我有听到比较北兰的，就是什么那个龙柱回逃，
龙柱回逃，喜沙小，
真的喜沙小，我就想说，你到底有要祝福人吗？你这是祝福吗？
他是劝你回头，
是正向的没错啦，但很不祝福哎、欸，真的。
对啊，超生气的、欸，我想说啊，什么？你这个大过年的叫人家拢住回头也没有不对，只是好像 对也可以，但是不是说好要祝福吗？
对对对，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好，在龙年就是感觉比以往来说有更多的那种祝福语。可能就是刚好因为龙这个词很好用吧。
的确。
然后今年我也是算比较特别的有 去比较远的地方走村的一年。
嗯，
对，因为以前，对对对，因为我们以前其实之前就讲过啦，我跟人常常都是我们就在家里，
对啊，基本上不出门的。
而且我很常会，其实以前很久以前会，但是现在因为家里的大人，就是我爸那边，通常以前都是我爸那边一个大家族，整个就是一起出去。我记得还有一年去露营什么的，反正人超多，这样大概三四十个人。
哦，好多，比我们家还多哎！没有，跟我们家差不多，跟我们家差不多。
对啊，对啊，就是有一年是这样，然后可是后面因为在就是我爸的等于是他的哥哥姐姐们年纪比较大了之后，这样的事情其实就相对又更难了，
因为老人家要出门呢真的是比较累一点，
对，很不方便了，很不方便，所以基本上就没有那种他们的现在家族爬爬照基本上都是一天的这一种。
哦，
对，一日游
就好，
也不是有见到面，见面是很常见面，因为我等于是我什么阿伯家他们，我的阿伯们都是住在一起的，
就是左邻右舍啦。
对对对，他们那时候就是一起买了一栋楼的半边。
哦 ，OK，OK，OK，OK，
嗯，
那挺方便的，蛮好照应的这样。
对对对对，所以见面是蛮常见面，但是以前其实出游可能都会考虑三天两夜，但现在就反正比较不是这样，所以就是有出去玩就是一日游，然后。主要就是因为住其实也蛮麻烦的，如果你家里有老人的话，其实要住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额外的事情要担心这样。
嗯，
那你不能去太远呢，一日游。
对啊对啊，所以后来的过年我们就比较没有出远门，那如果不出远门的话，我就会，因为说真的，如果我过年回基隆的话，哦，真的很无聊。
台北也很无聊。
不是，可是你会有你自己的电脑啊？
对啊，
你
会有 PS4？ 你跟
电脑去基隆啊？
我带，
它是它不是笔电，
我是桌电，我就不喜欢笔电哦。
哎，笔电其实啊，对啊，但如果是笔电是好一点，没错，
就是再好一点点。但是真的你要你知道 ，full power 还是必须要在桌电，
没错。
要不然你就带 Switch 啊。
我该带的都会带啦，说真的，但是还是很无聊啦。
哦、
没有，那是一种自我控制权啦，就是你基本上在家里，你只能做就你只能在家里，你不能说我心血来潮想说那我去看个电影之类，这些事情比较没办法、
哦、因为只有一天吗？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不是一天啊，我除夕就会回去，然后如果以前的话可能要待到初三啊，
哦，
初三初四，
那就跟亲戚玩呢、啊？
不是啊，就没有，我就没有亲戚，就是除夕去吃完饭，大家就如果没有要出门的话，大家就自己走自己的啊。
哦，走自己
的。他的意思说就是基隆有点无聊，他不知道去哪里。
哦，
没有没有，我主要也是因为我基隆就我现在也没有摩托车在基隆了。
哦，交通也不方便，
交通也就更不方便一点。哦、如果我要出去，我要坐公车，然后再加上。过年其实你去街上大概就是吃吃饭啦，
的确过年上街没什么，台北超无聊的、
啊、对啊，
台北上街都是空空的、
欸、
对啊，就像你说，对啊，
哦，不然就要去合体，
哦，
这样遇到去拜拜的时候特别多人而已，
拜拜对啊，拜拜也很多人，走就是各种庙，像我们家附近三玉宫啊，然后那个芝山岩那边这也都，可是那个人多都只有在第一天，就是初一的时候，初二初三人就比较少了。
拜拜我是蛮喜欢的，就是了、
好像是
拜拜不错啊，就我觉得偶尔去庙里面那个味道、还是蛮舒服的。
对啊，
过年去拜特别挤，
你家那边那个当然是挤烂啊。我有去，哇，好挤、喔、
你有去他家那边那个哦？
对啊，行天宫、拜托、
真的已经是期待。而且行天宫应该是一直到开工那天都还很多人，
我觉得
期间都很多人、欸、
对啊对啊，
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行天宫一出来，他是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嘛，
嗯，
然后那个人就是多到 十字路口在等着要过马路的人会一直被挤到马路上。
这好像那个、喔、以前那个游乐场有那种投一个代币，然后他可能会挤出两三个代币。什么东西？
所以一直往人一直往前推，嗯，后面有一个东西在，然后把人，
然后就一直掉下去，这样。
白痴，什么经济之国哦、喔，这么可怕的游戏。今年就是难得我们家就有出国去玩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年就去冲绳，所以今天那因为咒语其实也出岛，
哎，咒语
没有出国，但有坐飞机。
对，
我去马祖。
哦，你去马祖，你马祖，
嗯，
也算是，因为我是去冲绳，所以也是一个海岛，
也的确，
对对对，然后也是一个四面环海。然后你去马祖，你也是去一个四面环海。然后远远去了，
我去巴黎，我有去巴黎一天。我们初二那天，我们就去巴黎，然后初三早上回来。这样，我先好了，反正我最短。
OK OK，
但我要说的是，就是过年期间在北部开车好舒服哦。
哦，
其实没有什么车。我们那天早上开到巴黎啊，我们本来其实担心会塞车，因为毕竟我们是初二出门嘛。大家可能都要回娘家什么，可是可能大家都更早出门了，因为我们大概我们是约中午去吃午餐，然后就一路在那边一间饭店这样待一整天，然后隔天回来，然后我们在11点出门过去是完全不塞，路上就是零零散散的车而已，有够舒服的。
这真的是台北市过年的怎么讲特殊现象吗？也不能说特殊啦。
就是、
因为每年过年可能都长这样，
对，就只有过年的时候台北市才会看到这种有点空城的感觉。
对，
我刚刚要是我突然想起来，我其实还有去六福村
欸。你也忘得太严重了吧？
没有，因为对，因为他是初四的时候了，对，就有点、
过年的时候去过六福村欸，怎么样？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会去六福村吗？我觉得六福村比巴黎好玩。我分享六福村好了。巴黎，我妈妈那边阿姨那边一群人去，我们就去吃吃喝喝，然后我们自己有办一些摸彩什么的，这样。我们这次今年已经累积了，就是我们这个家张氏家族，我妈那边姓张嘛，我们叫张氏家族，我们38个成员的，对，
就是、也是大家族哎、欸，
很大很大，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
但因为都自己人啦，所以其实没有特别的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因为大家就是都已经很熟了，就打打闹闹干嘛的，然后晚上就是喝酒，喝完之后就从中午开始吃饭喝酒，然后一路喝到晚上，然后就睡觉这样。本来也要放烟火啦，可是因为巴黎不知道淡水那个沿岸啊，都很多人在放烟火，我们巴黎这边要放的，然后就被阻止，他说这边不能放烟火、喔，因为前几天烧起来，所以就这几天就是前几天可能刚好有人在那边放烟火。然后可能就附近有稍微小失火什么的，所以我们住的那一段他就不能放烟火，所以就有点可惜。对，但为什么我觉得六福村比较好玩呢？因为我好久没有去六福村了，然后六福村今年过年的时候属龙的进去不用钱
哦，
所以我等于免费玩六福村，很爽
啊。
对，
原来是这样。
对，属龙的免费不错，但是其实蛮多人的，就很还是很到六福村你就很明显感受到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像什么逍遥飞你要排70分钟啊这种，我们就完全 不打算排，我们想说反正有得玩40分钟以内的我们接受。对，但除了逍遥飞其他都玩到了啦，什么风火轮啊、海盗船啊，该玩的也都玩到就是了。不错，我觉得
还不会人多到不舒服的状态，这样
不会人多到不舒服的状态。对，但就是唯一一个就是很热门的设施要排比较久。
而且你其实也不太知道说平常到底排多少人。
对啦，我们那个时候比对的是以前的记忆，那个高中时期、大学时期的记忆，对，已经10年前的事情了。
是高中哦？
六福村啦，六福村应该是高中。
我也觉得我最后一次可能是，比如说大一、大二那种时候，
我好像毕业后还有去，
我毕业后去过剑湖山，倒是没去过六福村。
因为六福村后来万圣节活动办的好像蛮成功的。
哦，有啊，去年你就有分享嘛，你有去万圣节还是？
对啊，对啊，就万圣节的时候的印象。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一样嘛，它那个野生动物园区的味道还是蛮重的，我们还是蛮有印象的。然后
坐消费鹰哦，
没有，我们没有坐消费鹰，因为真的要排太久，放弃。反而是大陆城没怎么排。大陆城，我们去大陆城的时候啊，本来以为很多人。因为他那个他渡口这边站了一排人，结果那一排人全部都在帮下面的人加油，没有一个在排队。我们才看一下，然后就一路走就走到最下面去，然后就五分钟就排到我们。
就是哎，不要坐，
主要我们没有排队，你可以过去，然后就开始转头跟下面的，他们看起来是一大群的家，也是家族旅行之类的吧，所以就是一大群人在，对啊，在跟下面那个有一个爷爷，就是本来不想坐，然后后来有点被。看起来是他们都叫他爷爷啊，可是年纪可能跟我爸差不多大，看起来60岁，没有到很老这样。因为本来不想做的，但是后来还是去做了，然后就坐起来看起来是蛮开心的。他坐上去下来之后，那个脸上看起来是蛮开心的，我想应该是个不错的体验。
你没有做？
我当然有做啊，但大怒神有点太矮。
哦，不够高了。
就一方面是因为大怒神最上面啊，你也看不到东西，因为它最上面刚好是那个大怒神那个头，所以其实是黑黑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咻一下就下来了，好没有感觉哦。就是跟剑湖山的那个高空弹跳那个比起来，大怒神稍微有点没感觉。
剑湖山的高空弹跳，
剑湖山我忘记了叫什么，但它也是不是高空弹跳啊，就是一样的设施嘛，自由落体。它有两个，一个是掉下来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很快冲上去的，两种这样，然后你在一起的。对，剑湖山的这一项设施比较有趣一点。然后我们虽然没有花门票钱，可是我们在里面，现在六福村有很多那种小游戏，就是可能那种就是投篮啊、打沙包什么之类的那种小游戏，很多游乐园都有这样。然后我们在六福村玩投篮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行五个人。然后他是这样，你一开始投，你一开始200块有三颗球，那如果你决定再玩的话，他会给你四颗球，就你每再玩一次，他就多给你一颗球。然后我们那群人，我们有三个人去玩，都玩到五颗球，我们总共15颗球没有人投进。然后那个那个摊位的负责人可能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5点多，要快收远了，然后他又觉得。可能对我们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后来就一直拿一直把球给我们其中一个人说啊，没关系，我们再来啊，没进没关系，再来，就是让我们投到进为止，然后送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进一球就有一个大娃娃，你只要进一球就好。可是他那框比较不好投啦，就是对，但大部分人像我们这样15颗都没进的，也是偏少了。我们是真的是蛮烂的，我们最后大投了。我们之后大概投了快50球才把那一颗投进吧。
啊，进了可以，
就一颗大，就一只大娃娃，
一个大娃娃，
就一只大娃娃。
对对对对对，他只要进一颗就大娃娃。啊，大部分人
球花了多少钱呢？
没有啊，我们就是只花15颗球的钱啊。
哦，OK，
他十五，
我们已经对保底，
对他15颗保夹啦，
对保夹。
哦，
只是你要投到进，你手还是很酸，你知道。最后不是我投的，是我朋友投的。对，这大概就是这是蛮有趣的一些地方，这样
有也是有走到村啦、
啊，有啊有啊，我先走了2万多步哎、
欸，
算多了吧，算多了算多了，
这感觉就是出国都会每天走的步数，差不多都是一天的量。我这次去其实也走蛮多路的，那虽然是因为我是这次跟团去冲绳。
哦，你们是跟团，所以不会开车。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因为那个反正因为这一次是校庆任务，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跟团吧。如果不跟团的话，我觉得我顶不住。再加上其实我觉得讲英文应该还是没有问题，可是毕竟在日本，如果说不是既定行程的话，可能中间有什么小小的突起的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爸妈英日文都不会讲，对啊，然后他们可能连那个网路都不一定，
怎么用？
对，可以用。后来 我妈是有申请到网络啦，可是我觉得很比较不受控的就我爸，然后他很有可能会，如果我是自助的话，他如果 一不小心找不到的话啊，我搞不好又生气然后就不理他。
你要确保他们网络一定要有开通啊，这样才能至少找到打电话。
跟团就比较没关系了。
对，跟团第一个跟团比较没关系，第二个是我爸就会说我妈有开了，他就会说他不用。
哦，
反正他们就很喜欢这样啦。那 我也不想去
确定他们两个不会分离这样子。
当然是会啊，所以我才会生气啊。就好，我们现在讲一些比较正向的事情。一些比较那个的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讲，但是我必须要说冬天去冲绳其实现在算冬天啦。
是啊，是冬天。
冬天去冲绳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运气还不错，还是其实天气就是这样。不过我们去的时候其实都遇到是晴天，都是17到21度左右。
那蛮舒服的。
对对，所以算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天气，
就是很舒适的温度，不会太冷这样。
基本上我都还是有穿长袖，因为风比较大，因为他们毕竟是海风嘛。那实际上你要不穿也可以，我是说衣服，我是说短长袖。靠北。好，但是你如果都是穿短袖应该没有问题啦。然后他们那边我觉得冲绳真的是一个蛮适合自助旅行的地方，因为大型的景点其实都很好去，然后它本身就是一个观光客很多的地方，所以它都准备好蛮多可以观光客，就是你可以好逛好买的那些地方。
哦，
但我这次去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冲绳的 70% 观光客其实是日本人。
哦，
有到70%哦。
我是听领队讲的啦，
说的，
对对对，但领队讲应该就没错吧。你仔细一想就会觉得说其实那就是他们的垦丁嘛。
对，
这就是他们的绿岛吧。
对啊，那就是他们的垦丁绿岛，这样对他们来说那边就是可以避寒。
嗯，
对，所以在路上看到也是超多日本人的。
那可是冲绳你们就不会有海边的行程了吗？
对，但是如果你冬天去基本上海边相关的行程都是关起来的，不是说你不敢下水，主要就是他就没有做，对，他就没有做冬天的生意。
嗯，
对啊，我觉得可能也是夏天其实赚蛮饱的啦，
也不会有人想要下水吧，太冷了吧。
其实是有看到一些潜水客，不过我觉得那些就是自助的，然后比较，你知道你其实你去那个花东也是一堆不管天气怎么样都还是在水里的人。
哦，好吧。
但那种应该就是自助的，或者说反正他本来就一直都在那边会潜水会冲浪这样。欸，冲绳有冲浪吗？这我就不知道了。
好像有欸，
应该有。
那反正这一次因为是跟团，我们主要其实总共就是去了四个大景。欸，三个，算三个吗？我觉得算三个半。我们去三天加三天三夜啦，因为第四天早上就直接去机场，所以是三天三夜。那三天三夜去三个半我觉得有一点点少。
哦，冲
一点点，
这么
也是蛮短的。
对，而且
冲绳应该可以去个五天好像可以。
冲绳不小，应该听说不用到五天啦，但四天三夜应该蛮差不多的。对，如果你比较喜欢看的深入一点的话，因为其实像水族馆你其实可以去一天，我自己觉得可以去一天。对，如果你想要慢慢看慢慢逛，然后在一些地方停留比较久一点的话，它那个水族馆真的蛮棒的。所以水族馆可以去一天。那其他的就是可能有很多都是经过的行程，因为像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就去了一个，因为第一天是一下飞机就开始有行程，我们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开始登机，然后八点起飞，
六点
登机，所以我三点就出门了。
差不多嘛，现在可能要四点到比较安全，两个小时。
对啊，而且我那天虽然是那个时间，可是其实我有点怕塞车，我就 就是未雨绸缪型，但结果完全没塞车，所以就在机场多等了一段时间。
深夜不太会塞吧？
我就不确定嘛。然后而且我们那天又是包计程车，
嗯，
我就不知道状况会怎么样，所以就稍微提早了一点点出门。
嗯，
但反正找到也还好，就休息
就在那边睡。
就老人家比较累一点啦，我们大概都还习惯，但是老人家比较累一点点。然后一到那边就先去了一个神社，算神宫，他好像叫神宫。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去大阪或是东京的神社的话，像这种地方感觉就可以不用去了，超小欸，大概十分钟可以走完的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小，它算寺庙吗？
应该是，可是它也没有就是周边的设施。然后你进去，你就是看到那个寺庙里面有些可能有开放日本的观光，或者是你跟他讲好，也许他就可以有一个参拜的流程的样子。因为我看到有人进去拜拜
啊，
对。那可是其他的部分就是在外面看看那个庙的建筑，然后可能有一些小小历史，因为他在里面有一个明治天皇的雕像。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很有很多那个统治的雕像的地方嘛，
对啊，
的国家。然后我就想说，那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明治天皇的雕像。不过毕竟他是天皇啦，跟我们的概念比较不一样，他的还是有一点点微微的神格化在里面。
你说会变得特别帅吗，那个雕像？
也不是，我是说天皇本质上在他们的国家的概念里面，
嗯，
就是有一点点神性的。反正去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就还好。然后后来就那个行程结束就去饭店了。主要是因为饭店他第一天住的。
不能 check in 吗？
没有，可以 check in， 没有 check， 就因为我们下飞机已经12点了。
嗯，对啊，所以先找一个地方让你晃一下，然后再去 check in 啊。
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然后因为第一天的饭店是那种超级无敌海景佛跳墙的地方。
海景饭店。
对，所以他第一天就留比较多时间给你。
好，你可以在饭店享受一下那个风景什么的
设施啊什么，他有一些泡热水的地方。
哦，他不是泡汤了。
因为冲绳好像基本上是没有温泉的啦。
嗯，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那个火山石灰岩地形，地层其实都是珊瑚礁。
嗯，
所以他没有像那种国土内，他们日本国土内可以挖到那种往下挖很深的温泉，因为它那个地表其实蛮脆弱的。
哦，
对，所以他
就
说
是一个澡堂的概念。
对，他说有一个什么生之汤，然后有一个海之汤，但是基本上就是热水。
对吧？就 OK OK OK，
对，就是公共热水浴池这样。
懂懂懂。
所以那个我就没有去，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没有特别超级喜欢泡汤。然后我一听到热水我想说那算了，那不去好了。但那个餐厅的那个饭店的海景真的蛮厉害的，它基本上几乎，我不知道是每个阳台啦，因为我只有去我那间跟我爸妈那一间，但是两间都有一个外推蛮大的阳台，然后那个阳台看出去你基本上180度都可以看得到海。
哦，很赞耶。
嗯，然后刚好还不错，还不错。我们那天的方向又是夕阳的方向，所以第一天那个其实这个感觉还 OK 啦，反正下飞机就进去这个
饭店度假感
还不错的度假饭店的感觉。对啊，就只是说冬天可惜可能没有游泳池，因为你都看到它有游泳池可里面都没有水。然后我觉得在那边很常看到的就是他们的那个那叫什么啊？啊，石狮子，可是它有一个冲绳的说法。然后我觉得那个都很可爱，我觉得建议如果大家去的时候都可以多注意一下，他们会放在屋顶上面，在很多建筑会放在屋顶上面，然后如果是饭店的话，通常会放在门口。
哦，那应该有很多周边小物吧？
有，应该也有，不过我比较没有买那些周边小物，因为我都买吃的啦。我就觉得吃的比较好。对，然后那个是因为他们就是会有蛮多台风的， 因为冲绳嘛，没有来台湾的都都转弯往上的。那个好像就是主要也是来防台风这样子的那种感觉，有点像是祈祷防台风。哎，很多很可爱，然后它有各式各样不同年代的变化。我们有去一个小小的算文化馆吧，
哦，
然后里面就有展各式各样的石狮子。
对，石狮子进演化史。
对，石狮子的成长。
哦，西沙。
西沙
是吗？好像是。
哦，你说他叫西西沙。西沙，哦，真的耶，西沙。第一天去这个，然后后来第二天就是主要就是美国村跟等一下。我们好像还去了美国村的第一天，我觉得美国村也蛮不错的。
我知道美国村，但是我好像没去过，我也忘记。
美国村是怎么样的一个景点？购物景点还是？
对对对，其实它就很像比较大一点的垦丁大街，比较多样化的。因为必须说，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国际通才是更像垦丁大街，因为它真的就是一条街直直的走到底，然后全部都是卖纪念品。那美国村其实概念上也是这样，只是它更多的那种海景餐厅，因为他们就是有一面就是完全面向海的。
OK，
所以面向海的那一 part 全部都是一些咖啡餐厅什么这样。
那很多海鲜料理吗？
应该是有啦，不过因为我们那天下飞，我们是第一天去，所以其实下飞机的飞机上也吃了东西，然后晚餐也准备要再吃东西，所以其实这中间我们就没有特别在那边坐下来好好吃。我们有吃一个那个冲绳饭团啦，它就是
不是一般饭团。
我们公司对面就有一家。
对，现在其实台湾还蛮流行的，它主要是因为它里面会放那个叫什么，第一个是它的造型是怎么讲，对折的，就是你把海苔跟饭铺平之后然后对折，就这样。
珍宝吗？
珍宝。
是吗？我看
看。哦哦哦，对对对对，你说那个
C 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基本上就那个概念。然后他在冲绳是会放那个火腿肉，那种罐装火腿，你知道。那叫什么？午餐肉。
哦，午餐肉。哦， OK。
对，这是他们的，算是可能是因为跟美军相关的一种特色吧，
听起来蛮像的。
对。然后又有一家冲绳有一家很有名，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有吃那个，那个真的还蛮好吃的。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些都是很零碎的小地方，它不是那种超级大的景点，然后你一天你在那边就要待很久什么的，我觉得都不是，它都是有很多小地方可以去。那所以自己开车去应该是你可以有最好的时间调配。
哦，所以说自驾其实比较适合。
我觉得
是。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应该是蛮多吃的东西，老实说我这次最不爽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冲绳有一个好处是你会有一点没有感觉在出国。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好处。就是主要是你在那边蛮轻松的，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的熟悉度，无论是天气跟整个空间感，因为我觉得它毕竟真的离台湾最近嘛，然后再加上风土民情，它又是刚好有美国进驻在那边，所以它跟日本的那个整个人文特色又会再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所以在冲绳其实蛮舒服的。然后我也觉得在那边应该是可以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我这次最生气的就是这点，就是旅行社呢，我吃了大概一二三四五，我吃了五餐饭店吃自助餐，超值得生气的吧？
我刚刚在算的是你总共应该要吃几餐？如果是三天的话，其实也才只有六餐，六餐里面有五餐在自助旅馆吃，
没有没有，
是有点，
基本上算七餐啦，因为那个
好最后一天
七餐还八餐，因为早餐、午餐、晚餐嘛，第一天只有晚餐，然后第二天就是早午晚，第三天也是早午晚，
嗯哼，
所以这样算七餐。
对，
都没有离开过饭店。
不是没有离开，是他的安排就是这样，在饭店吃饭店自助餐，这早餐嘛。然后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去水族馆的时候还先被带去吃一个水族馆旁边饭店的自助餐。
好、oh, OK OK 还不是水族馆旁边的餐厅，是饭店的，
但是是不同间的饭店的。
是不同间饭店没有错，是不同间饭店、
oh, OK, okay.
啊，可是自助餐就是自助餐啊，你还能多不一样？
就是我也不知道、欸、就是
总是会有菜式不一样吧。
我是可以想到不同间的buffet一定有不同的东西、嗯、可是buffet跟
饭店自助餐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对对对，就是要到buffet等级的我才可以接，我就可以接受。
对啊，
我如果是我、如果是buffet等级的我觉得就没有问题，但是就不知道
是等级不够高的问题。现在
对，我觉得是等级不够高的问题。
第一个等级不够高是一个问题、嗯、第二个是这样它就很基本上没有什么特色的东西，他没有特别找一些特色餐点。
嗯，
我觉得这样是旅行社的、
没有苦瓜。
对啊，也没从头到尾都没有。我跟你讲我们有吃到，但是那是因为有一餐他是就是发钱给你让你自己在国际通找东西吃，就
挺没有安排感的。
对啊
对,
对啊，这点我真的是这一次最不爽就是这件事情。我就想说他如果能找一些其实真的也不用贵啊，你如果找到一些不错的小店或者是反正人们比较常会去的店， Google 可以找到的店，我觉得其实都你都会觉得还不错。那反正去了这些地方我觉得大概就是水族馆印象最深。
嗯，
对，还可以看到那个可以看到金鲨，它的水族馆里面有金鲨。对，不过听说前年死掉一只吧，所以现在剩一只，蛮可惜的。他那个好像是什么有冲绳就可以看到了，还不错，你只要飞一个多小时就有。
好近哦，一个多小时、欸、跟我到澳门一样、欸、
对啊，飞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多小时。
嗯，
一个多小时真的是上去屁股还没坐热然后就吃饭然后就下去了。
而且你现在去日本可能跟去澳门的钱差不多。
嗯，
对。然后那个水族馆有超多的新生物，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屌。
什么叫新生物？
就是它有超多在冲绳海发现的新物种，对，很酷。它就会在那个牌子上都写说这是在哪里哪里发现，然后就是什么九米海，就是附近的海滩，然后什么时候什么发现，然后它一整区它超多的上面牌子都有挂这种东西，然后就是一些类似深海生物或什么的、
啊、
对的物种
限定吗？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水族馆的资源还是怎样，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啦。那
就是我说那个物种是只有冲绳有的吗？
在那边发现，那因为在那边发现所以那边可能是主要的区域嘛，然后世界上哪里还有可能就不知道，因为其他人没有发现啊、
哦、
对，他会挂很多初发现他们有很多那种深海生物，我有看介绍，他就是说他们会用那种深海水族箱，所以你可以在陆地上的这个，其实你看它里面只有灌，就是不是真的说超深的水，因为你也没办法到海水那么深嘛，所以它那个是特殊的加压式的水族箱。
哦、oh, ，OK， 懂，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它开的一个小小的洞。然后看这些深海生物的长相
哦，因为他们也不能太亮。
对，基本上里面都蛮暗的、
哦、这很炫耶、欸、
就反正那边是绝对，我觉得我这样讲很像一个超晚才知道冲绳这个地方的人，但我觉得只要去过人应该都会跟你说水族馆就是一定要去的。
的确没有去过冲绳可能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也从来没有去过冲绳，所以你没讲的话我当然也是真不知道他的水族馆很厉害的。
哦，
真的还没有人分享去冲绳之前，对我来讲冲绳就是一个去海边冲浪或者是 好像你就是都在阳光下活动。你不会想到一些比较室内静态的参观这样。
不过我觉得只要你有开始你一做功课，大家就一定会跟你说一定要去水族馆，然后我自己 对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没有错，大家说的对。
OK OK OK。
然后其实行程大概就这样，我刚刚说行程真的很少， 他们还有一个世界遗迹蛮不错的啦，那但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再讲太多，就是蛮不错的这样子。我最后只想要再讲一个东西，是他们有一种东西叫冲绳拉面，那实际上就是比较清淡的那个那叫什么荞麦面汤，荞麦面汤面，然后它里面呢是有卤的三层肉，然后有的会有软骨肉，软骨肉就是骨巴啦，我们会说大骨巴，
这其实听起来有点不拉面欸。
它对它叫冲绳拉面，但它其实完全不是拉面的长相。然后我自己去找到的那一家，我就是某一天的宵夜我自己跑去吃，它很酷，它九点才开，晚上九点才开，对，然后那个门就是很像你要走进某个乡下人的家里的那种感觉，
闯空门的感觉，
就有一点像你完全不知道这里是一间面店。
OK 这种面店感觉都超好吃的。
我就查，他就在我的饭店旁边，我就想说，哇，跟你拼了！反正他是那种按
跟你
按券的。
OK， 看不懂，就是你只要你按完之后，他就帮你上菜什么，基本上你也不用对话的。
对对对，拉面券按一按给他就好了。对，我就跟他拼了。然后这间店哦，真的蛮厉害的。他的那个软骨，我刚刚不是说里面有那个软骨肉吗？
哎，
它软骨肉的骨头比肉还要软。
哦，
我真的吃下去的时候，我整个傻眼，我整个哦，哇塞，哇，新食感，
新食感，炖的烂烂的。
对对对，真的超烂，超好吃，超烂。就这就是最后我一个印象深刻的冲绳回忆。总之我还是还好，我还是有一个跟吃的相关的回忆，太好了。对啊，不然我的人设都没了。
你有这方面的人设？
有吧。我的人设就是去哪里玩都要先找吃的啊，有吧。
可以啦可以啦，孝亲之旅嘛。
对啊，孝亲之旅就对啦，就 有完成任务就好，有完成任务就好。对，他买超多东西，因为冲绳就是个购物天堂。他的那个免税 Outlet 啊，我觉得好像跟一个迪士尼园区差不多大的那种感觉，没有那么夸张啦，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欸，其实他们那种 Outlet 真的是都很厉害，就是因为应该算他们的其中一种主力观光手段嘛。
是，
所以应该是都真的都蛮强的。不是单纯的你比如说去日本的某一间 Outlet 这样，我想冲绳的 Outlet 应该是特别厉害的那种。
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蛮容易会有外国观光客要来买这些东西，免税一买就是什么半价啊什么那种感觉。那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海岛国家，不是海岛国家，说错了，我们本来就是海岛国家，另外一个小海岛。欸，我看你去蛮多，你知道人文地点，
人文地点，差不多都是历史古迹吧。
哦，
就是，
好像还不错啊。
因为马祖比较偏向那个，就他们说法是战争前线，很多那个坑道跟炮台的景点，然后就可以去看。我光坑道好像就走了三个吧，
三个坑道。
炮台好像也有个也看了两个还三个来，就是都跟基本上那个岛的景点都跟
战争相关，
有关。对，基本上是。然后在我去马祖之前，我觉得很妙的是，因为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有好几块。我以为马祖就是马祖。到底多无知这样。然后后来，哦，查了功课之后说，哦，原来有 好几个小块这样。
列岛列岛。
有四大块嘛。对，有四大块列岛这样。然后我是先飞北竿。然后飞到北竿后，我那边待一天，再坐船到南竿，再从南竿飞回台湾。所以我只有去南竿跟北竿。然后北竿我觉得它很妙，因为它北竿的时候 北干好像没有比较没有没有比较没有那么多人会去，所以他当地人看到观光客的时候有点兴奋。
那你讲的有点没礼貌，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没有，因为可能是过年期间有点更稀有
了。哦、oh, ，OK，OK，OK，OK、okay, okay, okay.
就是。怎么会有人过年来这里？就会想说，哎、欸，怎么会有人过年来，还不是妈祖人？我跟你讲，我真的只要跟人家对到眼，就是在北干呢、哦，我只要跟他对到眼，那个人只要看出我是观光客的话，他就立刻跟我讲话，立刻开始闲聊。我那一天，因为我只去北干一天嘛，我大概被五个人搭话、欸。会忍不住要跟你闲聊、欸、然后就会、我就会，而且还是那种不是那种，就不是那种小聊，是那种想要跟你深度聊天的那种聊。那我觉得哇，这边的人是怎么了？很热情，
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一堆到眼就开始 被聊天哦，连那种便利商店店员都开始跟你聊起来，然后就很，尤其是好像一个便利商店店员，他很怕，我觉得马祖很无聊。然后一直在跟我介绍妈祖要去哪里玩、然后你应该夏天来的，如果你夏天来的话我就带你去看蓝眼泪，然后可以当你的地陪干嘛干嘛干嘛，就是
还要推销，是你是被搭讪吗？
算
还是啊，你是又被搭讪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她是女生，她是女生、
哦、
女生也可以搭讪啊，
对啊，
女生也可以搭讪，也可以啦，女可能是当朋友的搭讪吧，就哦，他我可以当地陪，然后带你们拍照干嘛的？他就他，我觉得他是他的热情是来自于他想要认真宣传马祖这个地方，他怕、他怕你怕我们来冬天来的时候觉得太无聊，就再也不来马祖了。
哦，
有一点像是那种观光大使，
就怕你错过了比较美好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夏天
怕你觉得这里很无聊，这样。夏天应该会真的比较好玩，因为我们去的时节是没有看到蓝眼泪的、所以我一开始原本对蓝眼泪的兴趣还没有到很大、就是就觉得哦，就是蓝蓝的，然后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蓝蓝的
看那个照片就这样，就哦，
谢谢你哦，
因为是超烂。对，然后反正我就觉得真的很热情，然后后来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妈祖人，但我没有跟他很熟，但他有跟我介绍说可以去看哪些景点，因为像他们好像在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个马祖艺术岛的展览。
哦，
他会把他就是他就列岛里面都会有各个的那种户外作品或室内作品，会有一些设展。
OK
OK，
对对对，就很像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日本也会有这种跳岛的艺术展。
有啦，大概有概念啦，其实它有一点点驻村的感觉。
应该倒也没有驻村啦，因为我去的时候啊，应该是有驻村，我也不太确定，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嘛。所以它的艺术岛的一些一系列的展其实已经结束了。
哦，
它只有过年期间有特别加开了几个是给当地人可能回春节回去的时候看。
OK，
所以我就是去看看那几个就是过年有开的展览。
嗯嗯，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比我想象中的漂亮，就是我以为在更规模在更小，其实规模其实挺大的。
我现在都常有看到离岛其实都开始越来越多这种，因为他们能用的资源也不多，但是像这种艺术展他们就会用当地资源做的艺术展好像越来越多了。
嗯，再加上可能他们的空闲地或能展示的区域还蛮大的。
嗯嗯嗯，
所以整个展演空间其实都蛮大的，就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完整跟更好看这样。然后 有一个地方，嗯，
没有，就觉得有点像我们上次去和平岛，就是基隆。
对对对，
他在各个其实有很多，它不是集中在一个场馆，它可能散在这个区域的每个地方。
对，它有点像这样。
哦，
有点像，有点像。然后其中一个呢，它在一个它在一户人家的石头屋里面，就是有点像是、有点像是那叫什么啊，有形文化遗产的那种 的一个房子。就是那个房子已经是古迹了。
哦，
已经是古迹了，然后在古迹里面在设展。
OK，
就是他们好像政府有帮忙就是重建内部装潢，然后在里面设展这样，就变成那边都会一直固定会有一些场设展。但我去的时候呢，他们就黑黑，我想说哎，有开放吗？能进去吗？然后旁边的爷爷就立刻跑出来帮我们开灯开灯，我就说你可以去二楼啊，你可以去二楼这样子，可是二楼灯很黑，好像没有开，那我帮你开我帮你开，他说这里是我家不要怕。
嗯，爷爷直接让你参观他家。
因为那是他，对，那是爷爷家，因为爷爷家被跟政府收购吧，所以没有，他自己旁边还有一个专门自己住的，
就是可能租借啦，租借，
租借了，然后有那个大大空间是租借展览，然后他自己在小空间里面住，这样他就走出来帮忙帮忙，就是欢迎这样子。
嗯嗯，
然后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只是一般的爷爷，然后后来说他家的时候，我想说哦。爷爷你姓王吗？因为他的那个展览空间里面，他一楼就写说就是王氏家族来到妈祖，然后做了哪些事情这样这样这样干嘛干嘛，然后我就说爷爷你姓王吗？他说我姓王。
哦，好赤裸哦，好赤裸
哦，你就是王氏大宗啊。你大概讲述这个房子的历史由来，然后又再讲述他这个里面的那个渔业产业啊什么有的没有，就是开始疯狂的介绍那个一大段历史，他讲了半小时耶。
嗯，
这么久，
好厉害哦。
体感好像有半小时，因为他讲了很久，还有包含讲到他以前这边有发生就是那个投弹的时候他家有被炸到，
哇塞，
然后什么他人在哪里，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因为 他家旁边还有一个小的防空洞，那我就问他说那个有通吗？他说有被炸，有被那个炸到还是怎样，反正那边就是阻塞是通不进去的，然后但是的确有一个防空洞，然后他也讲说哦，他当时就是跟那个大陆那边有一个配合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这边可能135投，那边是246投过来，就是有一个默契，
然后有个 OK，
然后我说这个默契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
互相在一个错开的时间投弹，
没有啦，反正概念就有点像，其实两边都没有想要受伤惨重，但是形式上还是要打，
但是又需要有
形式上要有，
对，
要有表示，
对对对对对，就以前有那种什么单打双不打、啊，
对对对对对，他讲的好像就是这种概念，
对啊，八三炮战的时候啊，
哦，
就是。反正爷爷就讲了很长的一大串的关于那个战争历史啊，然后他家这边的历史啊，然后那个产业的历史啊，哇，讲超久了。那、嗯、我就
还蛮有趣的啦。如果没有很久的话，
我来上历史课。爷爷讲话是蛮有趣的啦，他好像以前是校长，真的知识含量很高的那种谈吐。
而且我觉得这种还有另外好处，就是他很像是个人的经验发分享。对，那比历史课再多一点，就是比较有画面跟比较私人一些些。
他还跟我说他房子是这个北干最好看的石头房。
自己吹一下。
他说我唯一能跟他比的应该是哪个村的哪一户人家那个也不错。
勉为其难的说一下也不错啦。
我说哦好哦好。倩碧村了，突然想起来叫倩碧村吧。
Okay.
我觉得南干再更观光区一点，北干再规模再小一点点的样子。
OK，
因为本身北干岛也比较小一点嘛。然后我去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稍稍感觉我在异世界状态，因为当地人讲的话我不听不太懂，其实
有口音，可能有一些有口音，是不是？
有一种几乎就是北干的口音特别重
啊。
然后基本上他们讲的好像是闽北福州福建话这样。
哦，就带一点懂懂懂，
就是因为我只会讲闽南嘛，他们讲闽北闽东的时候，我真的是那个发音完全是我没有办法猜测他到底讲什么的状态，就是我摸不着边际的那一种。
只有北干南干不是，是不是？
南干也有一点口音，可是北干好像特别、
okay.
特别明显，可能因为我去的时候老人家比较多吧，就他们会自然的跟家人一转身讲话的时候就是讲闽北话、 然后我真的很好奇，就问他说：“你们讲的是哪一种语言？”
好好笑、喔，跑去问人家说：“请问你们说的什么语言？”超奇怪，超你是台湾人吗？
对啊，是台湾人吗？我真的听不懂哎、欸，因为他可能例如说，我想看看，我应该有记得一个词，假设说吃饭好了，
好
吃饭好了，
嗯。
然后我们不是甲本吗？
嗯，
好像是西伯。
我靠，差超多哎、欸，
真的是差很多，真的哎、欸，
摸不着边际哎、欸。我如果客家语还有一点点边，好像在，因为客家语是西凡。
嗯嗯嗯嗯嗯。
哦，他说西凡西伯，嗯，有点像吧？我不知道，就是真的很难猜、欸、我就是真的听完一长串，我都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就哦，真的是放空。然后。对，反正我觉得北干蛮妙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吃那个老酒面线。
哎呦，听起来不错哦。对啊，
就是他们所有的，包含他们出的零食啊，或者是料理啊，一定要有那个高粱酒在里面，酒香，就是主打他们的高粱酒香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很多都会有什么什么老酒什么什么什么、欸、老酒饼干、嗯、老酒。老酒冰棒、老酒面线、老酒什么，就是都要有一个酒香。
欸、那南竿有酒吧吗？
南竿有没有酒吧？南竿有酒吧，但没有开。北竿有酒吧，只有一间，也没有开，因为店员说，店员说他晚上兼职就在那间酒吧。他说唯一一间哦，我说哦，
世界好小、
哦。我说店员好辛苦，晚上还要去兼差。
啊，你这个不是主要观光季，他们可能就不开。
对啊，因为他们主要都算夏天。对对对、嗯、因为他们哦，对，后来有一个路人邻居阿北也是在跟我讲说，这边的人要么就是回大陆，要么就回台湾过年，然后要么就是在家打麻将，说这边没有地方开耶。
他怎么好像有一种你是不是走错路的这种语气在跟你讲话。
他看我们在那边想说啊要去哪里要去哪里，然后突然间给我跑出来指路说啊这边什么都没有啦，干嘛？
但整体来说，
莫名的跟你聊起来，嗯，
整体来说看起来还是蛮好玩的。看你贴的那些，
是我觉得还蛮 chill 的，因为真的没什么人。
嗯，
然后后来我坐船到南竿嘛，南竿就东西再稍微多一点，就是南竿的车路呢，大部分都很像养德大道。
哦 ，OK。
因为几乎都是山路，
嗯嗯嗯，
所以就会一直有点上上下下上上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很会骑山路的人就会有点怕，像我妹就怕到要、嗯、怕到不行，我个人就挺习惯
啊。我们这个是训练过的，
对，我们是被训练过的。但过年期间基本上路上都没有车，所以基本上不至于发生什么车祸，除非你技术不好。
对啊，
就是过年去的好处就是路上没有车，不会发生车祸。
那大家也没有要飙车吧？
也没有飙车啊，但就是没有人而已啦。嗯，没有人，然后就是看一些坑道。哎、欸，我觉得坑道都比我想象中的华丽很多、欸。哎，就是坑道他们都会装那种 LED 灯
啊。对对对，我补一个东西，是我这次其实还有去一个钟乳石洞，应该感觉很像。对，哎、欸，那个钟乳石洞它有。
可能有点不一样吧，你那是天然长出来的、
欸。对啦，对，是不一样啊，对不起，是不一样。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打灯的这部分的概念有点像。哦、它那个钟乳石洞有快要一公里，850米，其实很长。
嗯、哦，哦哦，
对对对，所以里面我觉得那也蛮不错的，就是有很多，而且他就会看一些这个钟乳石的长相，然后给他一个名字。比如说我一进去，他就有一颗钟乳石叫做岩窟王，
小名。
岩窟王，
对，他就叫岩窟王，
岩窟哦，
帅吧？然后还有什么白地藏之类的，因为他可能有很多一小颗一小颗这样凸起，
所以就各种钟乳石都有自己的。
有，我有去过一次，我觉得还不错，钟乳石的。
你那一次是去哪里的？
你说冲绳还是？
啊，你也是去？哎，你去过冲绳吗？
我去过啊。
你去过啊？所以你也是去那个钟乳石洞，是不是？
他应该只有一个吧，
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吧，
那应该是同一个，那应该是同一个，
嗯，那个蛮漂亮的，
还不错，天然造景的不错。他的那个，因为妈祖的只要是坑道都是手打出来的，
也是因为他就是坑洞啊，他毕竟就是他 以前应该是算防空洞吧？
对，几乎是，
嗯，
基本上是，或是打战用的。
嗯，
像有一个那个、啊、北海坑道，
嗯，
他那是阿兵哥，他就说用20000阿兵哥花2年多的时间挖出来的。
我靠！
然后就是会以前会有那种金马奖嘛，就是挖着坑道用的
啊？什么意思？你说抽到金马的就是来这边挖洞的？
对，他都是那个什么，那是
好不爽、哦、
花岗岩吗？他说花岗岩，然后特别硬，特别难挖，然后就是用
对啊，
花岗岩疯了，
就超硬。然后阿兵哥来这边敲的半死，所以来这边都会哭，就哭到一个不行，
真的难过。
就是、花了大量的阿兵哥，然后再讲到说。哦，因为这些阿兵哥就会很难回家，因为来到这个离岛嘛，所以才会还有另外一个文化产生，就是那个茶室，为了要帮这边的阿兵哥疏解他的怨。
OK， 怨
怨，大概是这概念。然后反正因为我去逛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他的道路是11点前才可以走，因为会涨潮。
嗯。
11点后你就只能坐船，所以那个坐船的人就是一边帮我们就是。绕那个坑道一边讲解，然后他的那个坑道主要就是为了要通那个小三通，可以通到金门那边去。
OK，
应该也不是通到金门，应该就是金门也有挖，然后这边也有挖，然后是那个物资运送藏匿的地点。
哦、oh, OK OK，
对对对对对、
oh.
就是看起来也还不错啦，就是也是就是了解一个古迹跟历史的感觉，然后坐那个船。
嗯
嗯，就坑道都蛮多，然后包含我刚刚讲那个 LED 灯的坑道拍照起来特别华丽。
所以其实还可以啦，
就是我觉得还不错，如果算是蛮喜欢一些历史或战争的相关的议题的人去那边，去马祖好像觉得会不错。
嗯，
然后后来我还有去那个蓝屿类生态馆。
哦，
蓝屿类生态馆就是专门针对蓝屿类的生态馆嘛，然后它里面会有养殖的蓝屿类，所以虽然我去的时候正常的季节是看不到蓝屿类嘛，但是我去生态馆里面是可以看到养殖后的蓝屿类。
哦哦哦，
对，所以它就有让你就是里面会有一个很暗的一个小房间，然后会有那种水盆让你去跟那个蓝眼泪互动。
哦、oh, ，OK，
他给你一个棒，他会给你一个小棒子，然后让你那边搅拌它，然后它就会散发出一个蓝光。
哦、oh, ，好酷哦！
好酷哦！对啊，这好酷哦。
然后因为它那繁殖，其实蓝眼泪的生命力只有7到10天，
oh.
所以是非常的短暂。然后它是只要是有一波动的时候它就会泛出那个蓝光，它其实是、
嗯、
它真的是它 正确来说应该是单细胞生物。
嗯嗯嗯
嗯，就是因为我问他说这是虫吗，然后他说这可以说是藻类也可以说是虫，但可以说是单细胞生物这样、嗯、因为它有型光合作用、嗯、因为它可以型光合作用，那它又会吃一些细藻，所以它两者都有嘛，但就是单细胞生物。
嗯嗯嗯，
但我它的生命力倒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短，就是7到10天，然后一离开海面就会死，那它要在一个温度下才可以活存，所以我就觉得、嗯、哦，那其实蓝眼泪还蛮稀有的嘛。
对啊，所以才那么独特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它的独特性比我想的更高了点，然后它真的是需要泼，就是你要跟它互动才会散发出那个蓝光，真的是看不到、嗯、因为我仔细用肉眼看真的是看不到那个蓝眼泪在哪，那盆水里面，因为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细微到我真的是感觉不到它到底在哪里，仔细看了很久。
它是个单细胞生物，请不要想用肉眼去看它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很害怕那到底是不是虫，
就藻履虫那种嘛，对。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身体痒痒的啊。
okay, okay, okay.
我想的是那种他大概还要站在海里面然后被那个虫喷上去的时候，我就
还没有这种事啦。
对，然后在我看完那个养殖过后，因为养殖的蓝眼泪会比较小颗，他就说真正的蓝眼泪会更大颗，会更华丽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哇，那真的是夏天去看的话是真的应该会蛮壮观的。 就有点会让我的确会想要夏天的时候去妈祖看看蓝眼泪的本人会长什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在小暗房玩的时候就觉得还不错，所以我想说哎，那实际看真的可能真的会真的很壮观，真的很好看。而且它不需要说你需要很长铺才可以看得到那一种。你应该一般看就可以看得到了。
嗯，
因为像我去看极光它要长铺我才可以看到那光在哪嘛。可是蓝眼泪是我自己肉眼那个棒子泼一泼它就出现，我觉得哦，那真的应该蛮容易看见的，蛮壮观的。
好赞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哎，好像可以去。
嗯，
然后我发现妈祖好像活动也挺多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它还有春节特别活动，是我只要跟他们的那个艺术导作品合照打卡他就会送我一瓶妈祖高粱。
哇，
多大瓶？
600ml。
哇，哦，有欸有欸。他现在想说买了金糕都是金糕在出名我也要。
爸爸坑道就是马祖的吧？
哦，是这样是不是？爸爸坑道是马祖？
我猜啦，我猜啦，因为
爸爸坑道是马祖吗？我不知道欸，
是 我其实不确定，我只用猜的，查一下
哦。
因为你刚刚讲说很多坑道，所以我想说会不会爸爸坑道其实是马祖的？
我看的是北海坑道，
马祖欸，是欸是欸，连江
对嘛对嘛，所以对啊对，
马祖国家风景区。
南竿哦哦哦哦，这个爸爸坑道哦，原来这是爸爸坑道，那我去哎，这个是坑道，
哦，你有去哦，
坑道，因为他我以为是酒厂的那个坑道来的，
那就后来变酒厂是没错，
啊，现在变酒厂没错，
啊，他的确是做给酒厂的，啊，因为里面进去有个超浓厚的酒味，然后很短，你这样进去出来不到十分钟结束了，
哦，因为他就是现在就拿来存放酒，他其实就有点像高粱仓库，
他对，好像是。而且他们老酒只会在冬天做，不会在夏天做。
啊，
哦，
应该是会发臭吧。
哦，我以为不是，我以为你是听到什么解说，所以他有讲为什么，所以
我
才问你为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因为我好像有看到他那个制作图，就是如何制作老酒，我就想说，哦，挺复杂的。因为我们那天看到有人在路上铺那个白米饭在晒，是把它的热气弄散，然后把它铺开来，然后做一大片的量。
哦，
我想说那人在干嘛？我后来去参观，不知道哪个博物馆里面就有写说老酒制作的过程，他说哦，原来他在制作老酒啊。
我在想有一个就是纯推测，我也没有去查资料什么的。我的纯推测就是因为感觉马祖那边比较难有那种很大的整个冷气房。你看我们去参观那个金车，不是什么什么金车，那个格马兰啊。什么的时候它都是一个超大的冷气厂房，就是它直接温控的，那可是感觉马祖可能没办法有这么大的温控，所以只能在
夏天高温快速发酵，会怕它坏掉。
对啊，就温控不好做，
糯米腐败，所以都在冬天做。
嗯
OK， 那反正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走春，那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欸，其实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一个电影环节，我觉得还是保持一下传统。讲讲啊讲讲，我一回来就看了四部电影，就想说赶快急着把那个，因为有些是2月8号上映，我超怕它一下就没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可怜的东西，就是艾玛史东主演的，这算什么奇幻
爱情
哲学片
喜剧？
奇幻爱情哲学喜剧。OK
OK，我完全没有看，就是任何相关的资料。我先进去
了。OK，这样子你，我想说你不是爆雷的时候也没差吗？
没差，啊，我只是想讲一下，我连他预告是都没看。对
对，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他今年得了很多奖了，然后。他这个导演其实比较有名的就是他之前是《单身动物园》的导演，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多人会，虽然还是很小众，但是应该是相对来说
那个不能不结婚的那一部吗？
对对对，就是你如果进去然后你没有找到那个谈恋爱的人就会变龙虾。
OK
那个对对对，然后反正结论是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啦。然后咒语好像也看完了，
我看完了。
那，啊，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不错，可以推一下。
嗯，而且如果从美术的角度，你应该更有感觉吧？我觉得他美术超强的，
哦，他美术做得很漂亮，
对，
整体的感觉会更带有一点奇幻感。
嗯
嗯，就是整体视觉啊，不管是服装还是他的背景，我觉得背景也有应该有蛮多地方合成的，就是会变得很迷幻。
欸，我今天才看到他的一个小介绍，他很屌，他说他有些背景像船上那一幕啊，他那不是他的天空不是合成的，欸，他的天空是
色滤镜套的，
不是，他天空是他们现场有一个超大的 LED 萤幕，然后那个天空就是那个 LED 萤幕放出来，之前他们去拍一些什么液体啊什么的混合的东西，然后他们投在那个 LED 萤幕上，
哦，
好酷的，欸，真没想到，
蛮酷的。没有，我觉得他们包完他们的镜头也都，就他会有那种，那个效果叫什么，我也不太确定，就是
鱼眼
都会整个糊糊的鱼眼感的那个视觉效果，反正整体起来都会让你觉得好像进入到不知道什么世界里面。
哦，
加上女主角本身她又有点很跳跃，就会更加有那个感觉。
因为他整个故事就带着一个奇幻的成分，然后他用那种非常我觉得算是很有个性的美术风格，就会让你对于这个奇幻的背景的接受度更高，因为你会觉得整件事情都在一个有一点点架空的世界上，可是他又有一些地方是跟整个人类社会比较靠近的，他有点微微的那个那叫什么工业革命前后的那种感觉，年代感，你会有这种工业革命前后的感觉，可是他那个微微的奇幻又让你觉得说，欸，他如果要讲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好像也蛮合理的，就你 不太会去质疑他的真实性，因为他整个美术效果跟风格都是很突出的。
但他是一个爱情故事，
整体来说他还是有一个想要讲的哲学在里面，可是他用蛮轻巧的方式包装起来了。
嗯，
对，那我觉得这是这一次可怜的东西做的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说虽然他讲的东西其实算重，我觉得算重，可是他说的方式很轻松，然后也很容易懂，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小步是可以，你如果想要看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艺术性，可是又其实大众很可以接受的可怜的东西，就我觉得有完全坐在这个光谱上面。好，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聊很长了，我这边就讲短一点。对啊，演员的表演都很棒，所以我觉得光是这几个点就真的蛮值得去电影院看一下。嗯，真的真的，
不过他算是蛮
他的最大尺度了，
他应该还会一阵子吧，因为毕竟他是大片啊，
应该说他有得奖，所以应该会得，因为这个导演其实不算知名，他很知名，可是他不算
大众，
对，他完全不是大众导演，所以你很难期待他真的像什么复联啊什么那种放超久的，但是他的口碑跟票房好像都还不错。 Yep， 好，可怜的东西推荐给大家。然后有一些如果我看得太赶不是看得太赶，就是说我看比较多时间在看电影的时候呢，有一些分享心得就会放在我们的那个粉丝团上面，大家也可以去那边跟我们聊天，欢迎都来跟我们聊天，无论是
everything
有一些奇怪的可能不要啦，奇怪的可能就不要了啦，我怕伤大家眼睛之类的，我不知道，因为有些人都有那个聊天室的管理权，我不知道。那新年快乐，然后我们下一集见，
大家拜拜
拜拜。